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因为用心，所以动听。欢迎收听《信巴轻读》。沈慧怡是一个35岁的金手女，
我看基金会每个男人都感动，
斑上雪白的美肌构成她的美丽脸庞。
你不要揉，我会受不了的。
36F 的惊人巨乳，
沈特助，
24道的魔鬼曲线，
你要说谢谢啊。哪里遇到这么好的客人？
信巴电台有声轻读，巨乳总裁夫人慧怡，主播小仙儿，
求你狠狠地惩罚我。
第8集，张协礼更用力地揉，又揉又操，让慧怡无法思考。
我被干得很爽，被操得很爽。
慧怡受不了了，完全任张协礼摆布。
那奶子呢？也大声说出来。
张协礼用力的揉，努力的压抑射精的冲动。
奶子被揉得好爽啊。
慧怡闭着眼睛浪叫着，
大声说，我的大奶喜欢被揉。
张协礼抓住慧怡的两手，开始用尽全力冲刺。慧怡被冲撞得完全失去理智，两个白嫩的大奶剧烈地摇晃着，上下晃，左右晃，随着每一下肉体啪啪啪的结合而不规律地晃着。
我不行了。
慧怡大声的浪叫，
快说你这淫荡的大奶妹。
张协礼已经在最后的关头，
我被揉得好爽，奶子被揉得好爽，干死我，操死我。
慧怡像是完全释放一样，浪叫一声，主动叫出淫乱的句子。张协礼再也受不了，两手抓住慧怡正晃动的大奶子，噗呲噗呲地射精了。慧怡闭眼喘着气，张协礼终于射完，抽离慧怡的身体，过去拿了手机，先特写慧怡高潮过后的秀丽脸庞，然后往下特写柔软散开的巨乳，再往下特写骚逼口正汩汩流出的白灼液体的画面。张协礼坐到慧怡的办公椅上，重重地吁了一口气。他做到了，他臣服了平日梦寐以求的巨乳上司沈慧怡，还狠狠地中出了沈慧怡的小穴。他这时又心生一计，
小怡姐爬过来把我的鸡巴洗干净，
他命令着。慧怡渐渐恢复理智，犹豫着，张协礼便更大声地催促，
小怡姐快点，你忘了这些图再加上现在的影片吗？
他一笑地恐吓着。慧怡屈服着，心寒地爬过去。张协礼拎着项圈链子，慧怡认命地吸吮他的肉棒，舌尖把龟头舔了干净。张协礼一路特写，还特写到精液从慧怡嘴角流出的画面。 鱼吸完了，跪坐下来，张协礼拉着项圈链子，迫使慧姨抬起头，秀脸裸巨乳，嘴角的精液，修长的身体，形成淫乱绝美的画面。他把录影键按掉。张协礼穿好衣服之后扬长而去，留下全裸着的慧姨。他屈辱的想哭，但想到现在性爱影片流入张协礼手中，他势必从此要成为他的性奴。从刚才他的一番表现，日后的凌辱可想而知。那种绝望的悲哀，让他哭也哭不出来。跟任发说吗？任发可能会因此高血压中风而死，戴绿帽，老婆还成为部下的性奴，没人可以接受的。跟林志田说吗？志田也不能怎么样。这时，在最黑暗的一刻，慧姨竟然想到一个人，万恶的源头——陈经理。
因为用心，所以动听。欢迎收听《信八禁毒》。
陈经理在电话这头听着慧姨的故事，慧姨声音很虚弱，似乎压抑着不哭。和慧姨这么多次偷情，虽然也玩了不少变态玩法，但陈经理心里也慢慢觉得慧姨是自己的。这下听到慧姨被一个变态猥琐的部下凌辱，有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感觉。
现在只能找这个人了，只有以暴制暴才能解决。可是叫慧姨去找他，不就是羊入虎口吗？没办法，也只能这样了。与其被小职员凌辱，起码对方是大哥，不会太有失身份。慧姨顶多就被干个几次吧，也不能怎么样了。至少把张协礼这种败类解决掉啊。
陈经理心里盘算着，便口头安慰慧姨。慧姨静下来后，陈经理开始说他的盘算。电话那头的慧姨起先惊讶的无法想象，之后似是认命的说好。
那我打给他的小弟，之后联络你，看今晚能不能解决。
挂上电话后，慧姨绝望的心情似乎有了一点生机。几分钟后，简讯传来。
小姨，你打某某某电话找小吴，洪大哥刚好这会儿有空，半小时后他可以见你。
慧姨忐忑的心情拨起电话，虽然此刻仍裸体着，但似乎有一线希望可以解决张协礼这永远的风险。
你们这种案子也想送上来，有没有搞错？
声音虽然很甜美，但一张粉脸板起来，冷眼瞪视，即使是甜美可人的美女，生起气来也是让人不禁为之一颤。她是沈慧仪，人发基金会的美女特助，本身也是董事长陈仁发的娇妻。自从半年前基金会发生一件大事，一位位阶不高的姓张的协理突然沉尸在巴黎海外，身上有殴打致死的死状，最惨的是连命根子都被剪去。他是被海水泡烂了好几天才被发现，身上完全没有线索，警察根本无从查起，很快就放弃了，也成为一件悬案。张协礼的事情让他同单位的同事们心情混乱，有人谣传他是跟地下钱庄借钱，也有人谣传他动到不该动的黑道老大的女人。 但这些同事们也无从得知，只能努力镇定心情继续工作着。会议和张协理的业务并不相关，顶多督导业务时有时盯过他们单位，但张协理也不过是单位里的小咖。说也奇怪，约某和张协理失踪的差不多同时，慧一的个性有了转变，平日温和甜美甚至有点包容部下的性格变得相当的严厉。平常慧一和基金会另一个主要主管林志田，慧一总是扮白脸，林志田则是围控着纪律严明的部分。但这半年来，慧一开始变凶，部下简报常被挑得体无完肤，已经不下五位女生被骂哭，而男职员更是没什么好下场，被挑完毛病后就是无止境的加班。以往男职员总偷偷欣赏着慧仪娇妙的曲线意淫，现在常常根本不敢直视，即使慧仪的身材好像更曼妙了，套装底下常常是超挑逗的蕾丝胸罩，偶然露出肩带边边，但没人再敢多意淫什么了，顶多回家后找一些强暴凌辱女主管的 AV 解解闷。有些多想的同事开始猜测，慧仪似乎是在疏解什么压力，好像下班后她受到了很大的压迫，要在上班时转移情绪在部下身上。大家不免猜测陈仁发和慧仪之间出了什么问题。的确，偶然两人有互动让基金会的人看到时，都感到似是相敬如宾，以礼相待，但又没有到反目成仇的地步，只是似乎有点不熟。而慧仪每隔周的周三下午心情总会特别的不好，这时做错事很容易让他大怒，而他似乎也都会提早走，大概两三点就冷冷地踩着高跟鞋离开公司。
因为用心，所以动听，欢迎收听信发精读。
第二天一定会晚进公司，而且情绪也不会太好，大家难免猜想这隔周的周三慧仪是不知道怎么了，但没有人更好的解释。这天周三早上，星辰固头的总经理张潇以及副总郭明学来到人发基金会做简报，主要是希望人发基金会投资一个他们要做的财务的套利动作，只要有人发基金会的帮助加上张潇的内线，这个动作预计在半年后至少有 30% 的套利空间，这都要归功于天才型财经学家郭明学。他原本是 T 大财经系的教授，被挖角到张潇的私人公司去做搭档。张潇今天也带着他一起来做简报。原本张潇和他保证人发基金会是一个很 OK 合作明快的公司，没想到简报才开始没几分钟，这位巨乳美女特助竟然发难，开始数落郭明学的简报。郭副总，你这种简报有没有问题？你一直讲有多好多好，风险暴露的部位含混带过，你以为我们这里没人懂吗？慧仪不留情面地说，
沈特助，我解释给你听，我们的计算里面保险部位在这里。
你这里问题很大，你用什么定价模型去算的？另外过阵子台币可能会波动，你公式有没有算进去？
我 我的确没有列进去，但是那是因为……
因为个鬼，没想到就是没有想到，你到底有没有做过实务经验啊？啊，郭副总，听说你是教授转任副总的，是哪所大学啊？你的学历是什么？博士是在哪念的？
我是 T 大财经，后来到纽约大学念的博士。
哦 ，T 大财经，这么说来，我还要叫你一声学长。慧姨冷笑着，学长，你这种定价策略，在大二的投资学课里拿得出来吗？郭明学强忍着怒气，低着头唯唯诺诺。
沈特助说的的确没错，我回去再把我的公式补强的完整一点。
林志田跳出来打圆场。
好了，慧姨也只是小心一些罢了。商场上多一份小心就是多一份保障。郭副总和老张，你们回去再算一下，我这边也帮忙看一下，我们下礼拜再安排一次，应该就可以了。志田，你一句话我就放心了。
张潇舒了一口气。能不能结束还早呢，你们最好准备好一点。慧姨完全没有让步的样子。5亿台币可不是小钱，不能这样含混过去。仿佛踢到重重的铁板，张潇和郭明学低着头离开了人发基金会。张潇安慰的眼光看着郭明学。
明学，别放在心上。我以前来开会时，沈特助都不会这样。他今天不知道吃了什么药。你别太在意，我们把公式修一下，简报重做就好了。
他拍拍郭明学的肩膀，明学点头称是，低着头离开。他很闷的随意买了个午餐，回到公司。沈慧仪要求的东西其实是很小的细节，大概只花了他半个小时，简报就修好了。他发了个 email。寄给张潇、林志田和沈慧仪，信里提出下周会议时将好好的弄。一整天明学都有些懒懒的，早上被近乎羞辱的对待让他觉得很闷，原本该看的案子也懒得看了，明天再说吧。明学闭上眼睛就可以看到沈慧仪疾言厉色地痛骂他的神情，但在脑海中他也看到沈慧仪激动大声时雄伟的胸部也会一跳一跳地微晃着，搭配着他的怒色，倒有一种让人更想征服的反差。
成人法真爽，每天都可以在家操这种巨乳尤物。
因为用心，所以动听。欢迎收听《信八精读》。
郭明学不由得回想起几年前他有个学生助理陈之一，也是个巨乳辣妹。郭明学和他曾经有过不少的暧昧，偏偏陈之一交男朋友去了，就斩断了跟他的关系，让他这几年来都没有狠狠地干上陈之一一炮。为汉郭明学每个月都会固定拜访龙辉酒店，一个月去一次，那是张潇介绍他去的，是台北市最高档的酒店，消费水准至少是台币6位数起跳，如果矿泉厂更贵，在那里隐秘度高到吓人，谣传有政府高官、大学校长都是常客，但都不会让别人发现。而明学每次去都要指明要当晚胸部最大的小姐陪酒，也几乎每次都直接在包厢里做爱。晚上，明学先打好电话，如往常的指定要胸部大的。
郭副总，您放心，最近有一个超高档的小姐。
他熟识的酒店经理在电话里说，
奶子至少有 36F， 人又美又有气质，他现在是龙辉询问度最高的，一方面是因为极品，一方面因为他两个礼拜才上班一次，他原本说今天不能来，所以我们都没排他，但我们洪老板今天叫他一定要来，所以他今天还没被预约，我这就排给你，不过价钱可能会贵一些。多贵？
明学问。酒店经理的话有时未必可信，他讲的有点太天花乱坠了。
陪酒10万台币，做爱的话再加20万，酒招待。
经理说。
30万，那真是天价了。
明学想，不过因为刚好股票收入，加上今天的受气，他想好好的发泄一下。
我 OK， 我保留做爱的机会，如果满意的话就直接框整场。
他说。经理开心的道谢挂了电话。明学期盼已久的晚上终于到了，他坐上计程车前往林森区的龙辉酒店。经理带他穿过隐秘的长廊到个人包厢，他解下外套，舒服地坐在沙发上，服务生送上水果洋酒。离开后不到一分钟，有人敲门，经理先进来，他身后跟着一个身高约1米6出头的白皙美女，穿着一件绕颈细丝绑带粉色连衣长礼服。这件长礼服是全身长度至脚踝，但是是全镂空的，也就是底下的胴体一览无遗，即使在酒店的灯光下还是可以看的。经理说的没错，这位小姐两粒硕大的乳房一览无遗，至少 36F， 浑圆饱满又软软的晃着，绝不是假奶，而下半身只穿一件丁字裤，即使有那么犯规的大奶，腰还是很细，在镂空薄纱下叫人看得血脉喷张。
这位是 Cindy， 这位是郭副总。
酒店经理笑嘻嘻地介绍着。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明学定睛一看，眼球差点没掉下来，他和那位小姐两人四目相对，小姐双腿一软差点晕过去，而明学差点中风，眼前一黑，努力才清醒过来。原来这位穿着镂空薄纱露着两粒大奶球的巨乳美女，竟是人发基金会董事长夫人沈慧仪特助。明学差点喜出望外的吓死，而沈慧仪站稳后转身立刻小声问经理，
我可不可以不接？我不能，我认识他。
酒店经理立刻板起脸来。
Cindy， 你知道我们店的规矩的，小姐是没有拒绝的权利的，何况郭副总已经要求要包场。没错，我要，多少钱我都要。
明学听到这句赶忙说道，生怕慧仪就这样溜走。酒店经理笑嘻嘻地甩开慧仪的手，把门关上，这间包厢就仅留了明学和慧仪两人了。两人面对面一阵沉默，明学先是坐了下来，斜躺在沙发上。
哇，今天真是祖上积德呀，沈特助，没想到居然是你，你现在应该要帮我倒酒吧，龙辉酒店应该有好好的教你吧，啊？
你，
慧仪咬着下唇， 屈辱地往前走近，心不甘情不愿地拿起酒来。
喂，搞清楚，我今天是付钱来的，沈特助。
明雪开始嚣张的。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因为用心所以动听，欢迎收听信吧轻读。